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21章1到19节。奉主的名，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单业，还有西皮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吃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舟，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3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今天还是复活节之后的一个节气里面的一个礼拜，那还是白色，代表了主耶稣的复活显现。等到圣灵降临节的时候，就会有一身的牧师都会带上那个红的戒带，代表到圣灵降临。这些的桌上的这些装饰都会变成红色的代表了圣灵降临时候的那个像火焰、像石头一样显现在门徒身上。那这个礼拜还是讲到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这是对门徒是第3次的显现。这里的门徒其实指12个使徒的这批门徒，之前实际上不止，这是第3次，其实是第5次向人显现。第一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更早的话是凌晨的话是去到坟墓的那一批的妇女，所以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呢，应该不是12使徒里面的其中2个。所以说呢，当前一个礼拜我讲到是说的话是11个人，耶稣第三次显现的时候是十个使徒在，因为多马不在。下个礼拜呢，罗牧师讲到的时候讲到是说，过了8天之后， 然后呢，十一个使徒全部在，是那个多疑的多马回来。那为什么本来是十二个使徒的，为什么是十一个使徒是满了呢？因为那一个卖出卖主耶稣的犹大已经上吊死了。这一次的显现是几个人？你们算过了没有？七个人。前面两次跟使徒显现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可是这一次显现的话已经回到了他们的家乡，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湖，因为他们因为沙漠地带没有开到大海的话，当然把湖就当作是海来开，就好像西藏那个很小的那些水潭都他们叫做海子，同样的道理。所以说这里面讲的海其实就是那个加利利湖，因为提比利亚有个地方叫提比利亚，所以说那块地方的人称那个加利利湖就是叫提比利亚。这段经文其实也讲过很多遍，无论是罗牧师讲还是我讲，可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主题是从来没有讲过。是什么原因？我想要透过这段经文要讲关于教会凝聚力的问题，或是说拿这段经文来看我们这个教会的凝聚力有多强。这个原因是因为星期一还是星期二接到一个姐妹的电话，她说好像有一个家庭他们有些原因要到别的教会去参观，有可能会离开。那我就一直在想，我们这些教会好像一直有存在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从这个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2007年是第一次崇拜开始，一直到现在，从五个人到十个人这样的，然后从十个人到二十个人的聚会，从二十到三十个人的聚会，从三十个人到。现在大概是平均的话大概是35到40人之间，这个多一点的时候都有超过50几个人大人小孩。所以说这个发展其实是超过了这个10年以上的教会来说发展的其实是很慢，但是并不是说来过这个教会的人很少，来过教会的人不算少，而且受洗的人也不算少。可是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是因为牧师的魅力不够，还是因为主耶稣的工作不够强烈？在这里为什么不能够凝聚凝聚这个聚会平均的人数？我一直在追溯一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说呢，今天我想要透过这段话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讲到你们知道当时这个情况其实是初期教会最危急的一个时刻。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树倒怎么样猢狲散，然后呢又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是说夫妻好像是同龄的鸟，然后大难临头的时候就各自飞了。因为会用这个比喻是说耶稣就是一个那个当时初期教会的那棵大树，可是当耶稣被逼迫钉死了之后，那些门徒四散了，对吗？除了这个四散之外，后来又凝聚在一起，有聚会两次。那两次聚会，耶稣有了两次显现。可是对他们来说，耶稣已经不再像3年半以前那样子，每天怎么样跟着这些使徒朝夕相处。而这些使徒们自从放下了他们手头的工作，跟随耶稣之后，他们吃什么喝什么要做什么事情他们有没有担忧？都有谁扛着？都有主耶稣扛着。而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好像，如果他们这个耶稣带着12个使徒，然后呢还有一些妇女，如果他们是一个团的话，那按照现在的话叫做一个布道团，对吧？如果按照教会的这个模式来说，他是教会的那个牧师。按照这个团布道团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传福音的团来说，他就是团长。而且如果按照这个要跟魔鬼去打仗的来说的话，耶稣就是那个元帅。
那耶稣是如果按照这个说法，就是说他是党政军集于一身的一个最高的统帅，在这群人当中。可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虽然复活，在他显现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强的证实感耶稣还活着，对吗？可是当耶稣没有显现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失落感。那他们就要考虑到在圣灵降临之前，他们这段时间他们是很惶恐的不知道干什么。可是呢，他们就想到一件事情，本来不用担心早餐午餐晚餐睡哪里，他们都不用担心，操心的是谁？操心的是耶稣。虽然耶稣也曾经在三年半里面两个两个的差遣出去，他们也受到那些当时的那些老百姓接待，因为他们也奉耶稣的名行了神迹医病赶鬼，那这些人也是被欢迎在当中。可是当耶稣真实的死掉之后，虽然显现了两次之后，他们还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要继续这一个布道的或是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特别严重的是，因为作为这十二个里面的头头，那个彼得，他的信心状态是很重要的。如果此时此刻耶稣没有巩固他的那种要继续去继承耶稣使命的话，他们的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散伙。如果按照一个教会来说，教会就散伙。如果没有散伙的话，各传各的，他就不会有一个统一的这个组织架构。可是耶稣要重新在第三次显现的时候，特别是针对谁？带头带他们回去做什么事情？在十二个使徒里面，有三分之一人，他们的跟随耶稣之前的职业是什么？加利利湖里面打鱼的渔夫来。很自然的，在要吃要穿，如果他们这些人还要是聚在一起的话，就牵涉到每天要吃什么用什么的时候。彼得说，我回到了加利利是因为他闲得无聊，再重新去体验一下就打鱼以前的乐趣吗？还是本身如果耶稣不在的话，他们又没有在传福音当中有什么接受到招待的话，他们就会 很直接的牵涉到他们每天需要养生所需要的。他的反应就是回去打鱼，跟当时以色列人被上帝带领出来之后，当旷野缺东西的时候，他们想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摩西啊，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来？这旷野鸟不生蛋的地方，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你要让我们饿死吗？我们虽然在埃及做奴隶，可以在火边这个劳役之余，我们还可以在火边吃着怎么样？吃着肉，吃着香芹啊之类的东西，但不至于在旷野又冷又热要被冻死的状态。其实这个时刻的这些门徒们，其实跟当时的以前的他们的祖宗以色列有同样的心情。所以说这个时刻如果耶稣不是第三次显现，特别是在显现的时候跟彼得说了三个话，问了他三个话，耶稣怎么做的呢？你们看到没有？他们整夜劳碌，得到了什么？网是空的，船是空的，没有鱼进帐。这个事情跟耶稣呼召彼得他们这几个门徒的时候的情况一模一样发生。可是耶稣很休闲，早上一早起来就在 barbecue， 在上岛在烤什么？烤鱼烤饼，等着他们回来，在岸边。远远见到他们靠近岸边的时候说，小子们，你们先怎么说的？你们看这个字体太小，先看这是什么？ 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边，门徒却不知道那个主是主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多少条鱼？153条。网没有破，装满了船回来。他们以为是说靠这个网我们有早餐吃，实际上不是。耶稣已经怎么样？已经在岸边预备了早餐。等他们上来的时候，耶稣说：“哎，再拿一些你们打到的鱼给我，增加伙食，让鱼烤的鱼更多。恐怕你们这七个人饿了一个晚上，不够吃的。”他们吃完了之后，他们都不敢问，他们心里面是不是很忐忑和惶恐？耶稣叫他们干什么？耶稣叫他们说：“你们等在耶路撒冷，对吧？不要离开，直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嘛。”他们去哪里了？他们从耶路撒冷山上回到北边他们的家乡去打鱼了，重操旧业。就是他们为什么不敢问耶稣什么？因为他们心里有愧疚感。但是他们很清楚到，就是主耶稣已经有经验，这已经是第三次向他们显现。可是世事每天的生活逼迫着他们不能够不去做这些打鱼的事情啊。下面就是整个教会关键的时刻。耶稣为什么问三次？大家都知道，鸡叫已先，鸡叫两遍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对吗？谁的儿子？曾经耶稣把这个门本来名字叫西门的改成了什么呢？已经改成是彼得。彼得是什么意思？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曾经耶稣问这些门徒，他说：“有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当时圣经讲到被上帝的灵感动，宣告耶稣是什么？宣告耶稣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当回答了这个话之后，耶稣说：“你以后不再叫西门了，以后要叫磐石，叫彼得，因为我要把教会建立在什么地方？建立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它。你要拿着天上的钥匙，你打开的没有人能关，你关上的没有人能开。不但是应许他，也应许当时的十二个门徒说，在天上捆绑的，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被释放，释放那些你们赦免的人。”天主教徒呢，以为他们得到了最大的权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曾经的第一任主教是谁？第一任的教皇是谁？对他们来说就是彼得，对吧？所以说他们以为是按照彼得这个传承，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意思是说，他的宣告，彼得的宣告才是整个教会的基础，对吗？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宣告，这个宣言呢，才是这个教会的基础。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你一定是信耶稣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才没有信错，否则就信错了，信差了。你们知道加州有个水晶大教堂吗？水晶教堂会现在是在哪里？是不是关掉了？倒闭了，不只是这个教堂。我记得我们神学院的老院长曾经被邀请去到这个教会要去讲道，因为我们神学院的老院长他是教育学的博士。英国女王去到香港的时候参加崇拜的时候，刚好在曾经向英女王崇拜的时候都讲过道，所以说呢，这个院长也是比较有名的人。所以说当他来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水晶宫大教堂的当时的主任牧师那个 Dr. Suler 不是，就邀请我们的院长去他们教会讲道，但是他有个要求，他说你来我们教会讲道，我邀请来，但是你不可以讲罪，不可以讲悔改。我们的院长就说啊，不可以讲罪，不可以讲悔改，那要耶稣干什么？如果人没有罪，人不需要悔改，耶稣死有什么意义？耶稣是为了来赎人的罪才钉上十字架，对吗？把这个救恩给人的。如果你这个教会里面，你说是你是基督教会，说讲人不需要悔改，人也不需，人也没有罪，如果你不讲这个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教会里面的教导错误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没有必要存在。事实也是，他关门了，要感谢上帝，因为他的宣告错了，他的教导错了。同样，今天如果说一个教会的存在是因为你宣告的是耶稣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跟当时彼得被上帝的灵感动宣告的是一样的话，那个这个教会才是适合存在。彼得要被耶稣问三个问题，西门的约翰的儿子或者约拿的儿子，因为那个彼得的父亲有些地方叫约瑟约翰，有个地方叫约拿，其实同一个人。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的反应还是一样，当耶稣宣告是说有人，我将会去到耶路撒冷被逼迫，甚至有人会要出卖我，彼得怎么回答？他说别人这十一个另外的人全部离弃你不认你，我即便是跟你一同死，我也不可能不认你，也不可能出卖你。这就是他今天再一次的听到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第三次的耶稣的问题的时候，他同样回答，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耶稣说，那你喂养我的羊。耶稣第二次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要再次的很肯定的说，主啊，我是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三次再问的时候，彼得觉得没有把握了，为什么耶稣问了两次之后都还不够，第三次还要问我，你爱我吗？主啊，你是无所不知，你真的知道我是爱你，我内心里面对你还是有什么热忱的。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年少的时候自己可以自由的来往，但年老的时候你会被人绑着。最后彼得怎么样死的？他本来也是要被钉十字架，对吗？受逼迫的时候，但是他说我不配像耶稣一样正着钉十字架，你们把我倒过来钉，倒钉十字架是彼得的要求。这一段话其实就是整个教会的凝聚力，也是要这三个问题，也是这个主耶稣不但是问彼得的，也是问旁边这六个人，对吗？也是问当时整个初期教会的教会，也是问今天我们属于教会的教会，我们是不属于基督教会的一支，一个其中的一个家小家而已，对吗？如果今天耶稣问你，你来这个教会，你爱我吗？如果主耶稣在这里问你，你爱我吗？你是什么原因来到教会？你是爱我的，爱我的吗？你是爱这个教会的吗？你是爱我所为你们预备的这些牧师吗？整个教会的凝聚力在于你对耶稣的爱， 你对耶稣为你预备的教会或者这些弟兄姐妹旁边的人的爱，和你爱那一个耶稣为你预备的这个牧师作为一个教导者引领者的爱，这是教会的真正的凝聚。我自己设想是说，假如说耶稣问我们 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在下面的弟兄姐妹他们会想是说，哎，牧师啊，你问出这样的问题来，也许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这个问题，我是什么原因来到这家教会的，并且一待就是这些年，不知道是多少年，我没有想过，只是说我就来了，还是你已经想过了？可是第二个种回答有可能是说，我爱耶稣，我爱牧师，我爱旁边的这些弟兄姐妹，谈不上爱。因为有些人对这个爱的字眼非常的重，对吧？一辈子有些夫妻结婚了之后都没有讲过爱，哇，你今天讲说爱耶稣，爱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有很多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你教我怎么爱，谈不上爱的这种感真实感。可是呢，我来这个教会的话，确实希望主耶稣在我需要的时候能够帮助我。我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在我需要的时候，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爱我，能够帮助我。我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如果牧师有权柄有恩赐，在我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帮助我。说爱谈不上，但是说我需要，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也许是第三种回答，这三个都是我设想出来的，你们不知道听了之后又怎么样。可能也像彼得一样，我觉得我是真的爱耶稣，我都跟了耶稣3年半，我亲眼看到耶稣怎么样的照顾我，也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也亲眼看到耶稣真的钉上了十字架为我舍身流血，我觉得我是真心爱耶稣，也爱耶稣为我预备的这个教会这些弟兄姐妹。我很珍惜这份在主里面的一种亲情，我很重视。假如说我面对赚钱，比方说回去打鱼赚钱，或者是参加教会有冲突的时候，教会敬拜有冲突的时候，我可能选择的是先来敬拜上帝。虽然上帝可能希望你整天都休息，可是呢，你至少选择是说我先来敬拜上帝，下午我有时间去赚钱的话，我再去接着赚钱。所以说我把时间安排好，因为我珍惜爱耶稣的感觉，爱教会的感觉，爱这些弟兄姐妹的感觉，因为我把他们当作是我属灵的家人。我感觉是说，亲近上帝、敬拜上帝、亲近教会的弟兄姐妹，比我赚钱要来的更重要一些。钱可以再赚，如果亲情没有的话，好像感觉就家人都没有，就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一个感觉。打一个结论吧，真正的一家人，打不会闪，骂也不会走人，那样子的一家人，这种感觉才是最真实。当然人来教会可能有各样的原因，有些是说我听到我的朋友讲了，哇，来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有各样的人才嘛，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咨询的平台，对吧？我刚来美国，对吧？然后来到教会这群华人中间，那个语言能够相通，而弟兄姐妹又是各行各业里面的，我有可能在这个教会中找到这种的资源来帮助我在安定下来在美国生活。有人是说，哦，教会也是个相亲的平台， 有比较可靠的、诚实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找到这个对象，或者是说，哦，教会人多嘛，华人多，如果多的话，那我就有，我如果是卖保险的，我来教会就有机会怎么样，兜售到保险呢？找到生意的合伙人吧。假如说这些东西超过了这种爱的关系，家人同是一家人，主内一家人的关系的时候，事情就颠倒。可是呢，假如说你已经说，主耶稣说问你说你爱我吗？你说我是爱你，我也爱你所为我预备的这个教会的时候，刚才所讲的这种啊，生意的机会啊，找对象的机会啊，得到各样咨询帮助的机会，是接着而来。可是如果说没有前面这一个，你爱耶稣，耶稣也爱你，你爱旁边的弟兄姐妹，那些弟兄姐妹也关爱你的话，结果怎么样？生意做完了就拜拜，对吗？这个教会我现在不需要你帮助了，我就去其他地方去找更大的帮助。假如说这个教会存在里面的那个什么最核心的这个爱的内容的话，不是的话，就变成是什么生意上的往来一样，有生意做就一起做，没有生意做就拆伙。所以说我讲这个话，其实我自己觉得有点沉重，有点严肃，有点太认真。可是当我看到这个教会从五个人、十个人、十个人到二十个人，你知道我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我希望这个教会今年的聚会的人数能够从五十到再能够到达突破五十到六十之段，因为我觉得现在卡大概是35到45人之间这种间距。所以说每一次大型聚会的时候呢，牧师来说我既期待但是有点后怕，因为每一次大型聚会之后，接着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聚会的人数突然之间就会产生怎么样很大的递减。还有个姐妹说，哎，牧师啊，哇，你一人多的时候你讲道的时候特别的那个声音很大，好像人少的时候你讲的时候就比较轻声，好像没有中气的感觉。这个牧师也信心也太小了，随时受到人的参加的人数增加。我以前头一两年，你们来的久的人都知道，哎，我希望上帝啊，让这里坐满了敬拜你的人。可是做了十年牧师之后，觉得我今年的愿望在上帝面前是什么吗？我说今年如果伦敦教会能够突破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就是50，聚会的平均人数能够超过50的话，我说上帝啊，也许就可以了。50的话其实也很少，知道吗？按照整个这么大的场地的，这里可以做300到500人的场地的。好了，怎么样？这个目标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实现的。我觉得这个教会一直有神迹奇事，一直有耶稣或圣灵的工作，可是一直想不透的是，为什么10个、5个、10个、20个、20个、30个，觉得有一点，有人还说，牧师啊，你就是个小教会的牧师啊，我看你就真的牧养几十个人。对我来说，我的自信心其实也是这个想，人太多的时候就，其实这个组织能力很差的一个牧师来说的话，实在是搞不了，又怕，对吧？有些教会小组发展有很多的小组啊，然后他们一个人对12个人，或一个人对20个人，他们都像小牧师一样。所以这段话不只是对彼得说的，这段话也可以向所有的历代的基督徒说的。每一个人都，耶稣都问你，你爱我吗？那你就牧养我的小羊，这些小羊就是你认识的那群人，你带来教会的那些朋友，你有一个小的牧养范围，那这个小的牧养范围是你下面的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然后呢，在这教会凝聚成多少， 凝聚成一个，因为现在是这个党人的牧师在这里嘛，所以说是在这个下面这群小牧人当中一个的牧人。可是呢，真正最后掌权的是谁？请问，耶稣基督，大牧者，那一位有圣灵的位格临格在我们当中的那一位。所以说，我想来想去，觉得应该。现在好像这个，如果从成功跟失败来说，我说做了这个十几年的牧师，到底我跟罗牧师在这个教会，或是在伦敦范德威教会的牧养，算是成功的吗？是，在上帝，如果耶稣有一天接到我的时候说：“哎，王国义，王国义，你回来了，你在地上做了什么事情啊？”我能够回答他什么呢？我这是说，主啊，我还是爱你的哈。你把我接进去吧，免得我在这个乐园门口流浪。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通过这段圣经看到一个教会的凝聚力乃在于爱，也常常的感受到你的爱，感受到你的恩慈有多大。你为门徒告诉他们鱼在哪里，你也告诉他们说上来，我已经为你们预备了早餐，我还要差遣你们，重新建立你们，让你们可以成为牧人，可以去牧养那些我托付给你手下的羊，就像你托付给彼得一样，重新的建立他，让初期的教会没有散伙，而是重新凝聚在圣灵的爱火里面，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同样，今天的教会能够存在，也需要这一团爱的，爱耶稣，爱他的家人的这份心在那，而不是好像逛超级市场一样，家里需要什么，在这个超市里面买一点，又到另外一个超市里去买一点，那样子任何一个超市都不会兴旺，任何一些教会他不能够真正的兴旺，因为那里面的爱是松散，没有那种真正被重视珍惜的一种家人打不散骂不开的这种亲情在里面。你让这个教会的存在也高立了你的仆人继续在这个教会里面，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口气，希望看到教会每年都在增长，每年聚会的人数都在增长，因为每年受洗归入主名下成为你儿女的人也在增加。主啊，愿你得到当得的荣耀，也使用这群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爱你爱这个教会，真的感受到是一家人，一称为主内的弟兄姐妹，而不是做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旁边的那些陌生人们。耶稣基督圣名。